各位观众，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19号星期四。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全球投资者聚焦在美联储9月会议预期开启了降息的大门。在星期三，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降至 4.75% 到 5%， 启动2020年以来首次的降息，结束了自从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升息循环，而且直接降息50个基点，以阻止劳动力市场放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警告，大幅降息绝非常态，强调美联储抗通胀任务尚未完成。鲍威尔否认是危机降息，并且是由于对于经济衰退或者是硬着陆的担忧。在星期三，美国市场对美联储降息 0.5 个百分点的反应平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未来不会进一步降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的情绪。美股在美联储公布决议之后下跌，回吐了日内的所有涨幅。一个讲法是由于投资者买入预期，买出猜测。Vital Knowledge 的分析师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认为，联储局降息已经是普遍预期之内，而且股市已经基本消化。但全球金融市场在星期四掀起了一波风险偏好浪潮，全球股市上升，外币对美元上涨。星期四本前，美国股指期货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高，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星期三收在 3.685%， 受美元走弱提振，原油价格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74，金价回升，收复了大部分的失地，黄金现货升大约$30，一度升破$2,590。星期四，英国央行如期地维持利率不变，英镑升到两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创16个月的新高，报 7.066 对1美元，较之前一日收市升了233点。有外汇行的交易员表示，联储局减息 0.5 厘之后，客盘加速结汇，离岸人民币升超过300点，较早时候报 7.0621 对1美元。ING 的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除非就业数据远高于预期，迫使联储局采取更为谨慎的宽松路径，否则美元在美国大选前似乎仍然保持疲软。八点半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14号个星期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到219,000人，创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低于预期。美国官方数据显示，两大海外债主中国和日本7月份双双抛售美国公债，中国的美债持仓较6月份减少了$32亿，开始靠近几个月前所创的15年以来的低谷。面临支撑本币压力的日本亦都持续减持美债，持仓降到$11,157亿，是9个月来的新低。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你们的支持。美国银行分析师在星期三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波动性大、获利能力较低以及增长速度比其他市场慢，星巴克应该考虑分析中国业务。星巴克星期三收盘小幅下跌了 0.33%。 The Information 日前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辉达计划以大约$1,650,000,000的价格收购位于西雅图的新创公司 AutoAI， 目的是强化它的软体和云端运算服务能力，目前正在进入深入的谈判。韩国存储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股价星期四暴跌，领跌同业。之前摩根士丹利对该股评级下调了两个级别，理由是该公司的定价能力正在减弱。在9月17号，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在巴西被最高法院下令封锁3个星期之后，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在巴西的服务。 X 通过改变它的互联网流量的路由方式，绕过了巴西互联网供应商设置的数字障碍。巴西电信监管机构 Anatel 的主席确认了 X 的这个策略，并表示正在评估如何再次封锁该平台。 海外媒体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大众汽车和他的中国合资伙伴上汽集团计划至少关闭一家在中国的工厂，为了应对中国市场对内燃引擎汽车需求放缓的局面。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吸收合并交易，中国船舶换股合并中国重工的交易预备方案在星期三晚间出炉，涉及金额达到人民币1151.5亿。汇通财报报道说，在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局势之下，黄金价格再度成为焦点。在星期四欧洲的时段，黄金价格反弹到$2,585对一安士附近。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以及美联储大幅降息50个基点，令到市场避险情绪显著提升，成为推动金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中东局势方面，黎巴嫩再次发生多宗爆炸事件，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据悉，在黎巴嫩发生多宗通讯设备爆炸中，至少有20人死亡，450人受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宣布，战争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军队和资源正在从加沙地区转移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北部边境。联合国大会亦都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在一年之内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中东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引发了全球避险情绪的上升，从而推动了包括黄金在内的避险资产价格。美联储降息导致到美元走软，从而提振了黄金作为非收益资产的吸引力。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保持灵活的政策立场，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不确定性。Oanda 亚太区高级市场分析师 Kelvin Wong 表示，今年金价可能会达到$2,640到$2,700之间，经济数据走远可能成为推动金价上涨的催化剂。报道指出，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优势在背景之下得到凸显，技术面上多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未来走势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变化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发展。对于交易者来说，目前的市场环境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易机会，但是亦都需要高度警惕潜在的市场波动风险。在距离大选只剩下7个星期的时候，美联储这么高调地拉开降息的帷幕的举动，引起了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注意。尽管美联储作为独立机构，他的主席鲍威尔承诺不会受到政治压力影响，但是利率政策迅速成为竞选的焦点，两党都试图借这个巩固选举的优势，竞选气氛因此持续升温。川普在曼克顿一家酒吧的竞选活动中表示，这次降息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数字，不理美联储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我想如果他们不只是在这里玩弄政治，这样降息这么多就表明经济非常差，不理是怎样，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降息幅度。贺锦丽就称赞这个举动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福音。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决定对承受高油价冲击的美国人来说是特别受欢迎的消息。他的声明暴露出，通胀是他最大的政治负担之一。通胀严重打击了美国家庭，并影响了选民对拜登总统经济处理方式的看法。拜登亦都称赞降息是抗击通胀的关键时刻。在 X 平台上表示，通胀和利率都在下降，经济依然强劲。他承诺在星期四进一步讨论这个政策的影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传呼机和对讲机连续两日遭大规模引爆。华尔街日报在19号报道，以色列已经渗透入真主党装备供应链。报道指出，黎巴嫩真主党原本计划在一年之内更新成员使用的传呼机，近期收到的新装备在17号大规模在多个城市爆炸。了解真主党调查进度的不具名人士指出，初步评估看来，爆炸的新传呼机装入爆裂物质，以色列已经渗透真主党的装备供应链， 全呼机在运送之前就已经被改装。以色列资讯安全咨询业者阿索表示，根据多个爆炸影像分析，由于全呼器的锂电池爆炸之前已经见到火光，爆炸物应该早已经植入了装置之中。阿索说，大量全呼机收到特别号码之后引爆，这种规模前所未见，全呼机在引爆前都可以正常使用，显示这项任务至少需要一年时间长期计划。了解事件人士指出，真主党去年订了5000多个全呼机更换旧机，部分电池耗尽和未开机的备用品没引爆。真主党方面还在了解遭到渗透的程度，以及以色列如何能够办到大规模攻击。在美联储实施自从新冠疫情以来首次降息之际，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里奥警告说，美国经济仍然面临巨额债务。他认为美联储面临的挑战是将利率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以利于债权人，同时又不至于让债务人陷入困境。美国财政部最新的报告说，政府今年已经为353,000亿美元的国债支付了超过10,000亿美元的利息。偿还成本上升的同时，美国八月预期赤字亦都大幅上升，全年赤字接近20,000亿美元。达里奥说，他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创造并被央行货币化的巨额债务。他还表示，在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规模的债务。达里奥指出，虽然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但是大量债务需要展期和出售，这些债务是由政府创造的新债务。此外，当市场没有足够的买家来承担债务供应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利率必须上升或者是美联储必须介入购买的情况。达里奥认为他们会这样做。这位亿万富翁表示，我认为美联储的干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事，债务供应过剩亦都引发很多人对债务怎样偿还的质疑。达里奥预期市场亦都会看到所有货币都贬值，因为他们都是相对的。他说，所以我认为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或者是20世纪30年代到45年代的环境。达里奥担心的是，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都不会优先考虑债务可持续性，这样意味着无论哪个赢到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这些压力都不太可能会减轻。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对我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